嗨，欢迎收听两只蜜蜂，这是一档没有文化，没有输出，也学不到任何知识的纯闲聊播客。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可以在微信搜索王立助手四个字的大写全拼，备注听友群，小助手会把你拉进群聊。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
Ringo Lobby Radio。
聊一聊我们的配得感。
是的，又是一期心理向的节目。
你值得，你配、
你配，这句话我觉得在你身上的体现是最明显的。
我跟你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做什么都不过分。
对，
我觉得为什么就感觉好像这一两年大家都开始讨论配得感跟不配得感，以前好像没听说过。还是说我们问一下我们研究心理的那个威廉，还是说在你们学术领域其实一直都有这个词儿，只是说这几年才会被广大的关注到。
在我这个怎么说呢，半吊子这个不是很，
你不是半吊子，你是就是在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发了大概
在 CCTV 什么的
啊，在 CCTV 发了4000多篇那个论文了，
4000多篇、
每篇
老师给别人写信，
就每篇就我们家开的，对，
每篇200字啊，
就是小笑话，
200字可不是小笑话了，
小幽默，
那可是个大笑话了，
这一个段子，这一个梗都没200字啊。根据我的就是这个知识体系的认知，配得感是不是一个专业词汇？就是对他
是把一些专业词汇提炼出来，然后结合到大家比较关心的，然后炒出来的这么一个。
哎，你可以那么理解，但是他没有那么负面了，就
是听别人
吵
架，你配吗？我配。
对，你其实我们硬是要说的话，它其实，你要把它放在社会学角度来讲的话，它和消费主义，它和什么，它都是有关系的。
消费主义还有关系？
消费主义就是我舍不得给自己买这个，舍不得自己买那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吧？
跟资本主义有关系吗？
怎么这不在一个维度上？
资本主义就是大手大脚的。
对，你比如说一些金饰品牌，一些就是一些饰品，一些就是珠宝品牌，它可能会出一些概念性的推出一些概念性的系列，比如
你值得拥有。
对，比如说你给女性，你可以给自己买饰品，给自己买钻石，等等等等，
一颗永流传
等等，就
对
这个，
他经常会听说你值得拥有，我就说我不值得，
你会下意识的这个样子想哈，
是他如果贵我就不值得，他如果贵我就说那我可以试一试啊，
是的，所以我们讲配得感，我们今天就如果我们聊配得感，我们不用把它定义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学的一个词汇，说白了就是你觉得你配不配。就是对于这个世间的很多东西，你觉得配不配？所以
你配，你值得。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虽然是一个聊的可能会聊比较内心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还是以德龙为主聊比较好，因为在座的三个人里面，只有你配得感特别强，特别强。就是
我只是对自己好，那是配得感吗？
那是啊，
是啊，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打着直播，
嗯，
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你的整个背景都没什么可看的，
有背景啊，有花啊，
你
有花啊，
你
有
什么背景？你就觉得凭你这张脸，大家就能硬控大概两小时？
为什么？你看为什么三个人就一直在呀？
对呀，他控了三个人，
对，硬控三个人。
一开始控了5个人，然后两个人控
跑了，
两个人控疼疼疼，
控两个人控3小时，这就是一种配得感。
他控三个人控2小时，
如果大盆直播的话，他就会想半天，我这个直播我要干什么？我今天要在哪里布景？我这个景怎么样？
那你是说他非常敬业，非常专业？说我非常水是吧？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就是大盆
会就是这样的，
大盆会觉得可能只凭我自己，我撑不起来这场直播。
对，所以我要一边直播一边烤肉。
对，他会想很多，
我也经常吃东西啊。
但是你不，你有可能是一个，我在这边就是我在这边玩手机，我就能这个手机对着我。
没，我会经常给大家放音乐。
哎，我有的时候刷那个抖音什么的，就会发现有的人直播，然后呢，他就是直播看我爱我家，但是呢，他并不会把那个就是他的手机对着电视，就是我们也不能够看到我爱我家，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对着电视看我爱我家。然后他也不说话，
对，所以
挺厉害的。还有人直播过睡觉， 就是他睡觉的样子，然后一就看直播间里好几千人、
嗯、啊。
是，
我在查一
说，
我确实看到过一个卖东西的直播，
嗯、
说主播累了在睡午觉，嗯、然后那个镜头就对着一个女，那个女的就明显看见在摆盘，就在一个躺椅上就绷得很紧的睡午觉，
这种也蛮累的。
我要走这种路线，但我真睡。
嗯，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配得感，其实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我就是一点点哈、啊，不劳而获的感觉。
嗯嗯、不劳而获，对，我是这种。
对、
嗯，
就是，如果只是等价交换的话，这还 不,、
嗯、
不太叫配得感。那我付出了，
嗯、
我要换取我相应的，
对、
嗯，那个是另一码事儿。但是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就这个东西吧，我值得，
我值得拥有更多一点。
对。就那个
是，那是我的内心潜台词。
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种很精妙的这种配得感。
嗯、
大盆他就是配得感相对比较低的。你比如说他、
嗯、
他的段子是好笑的，他的演出是是。
不要在我们的节目里头对我进行一些没有必要的
人身攻击、
吹捧和夸赞，嗯。你看我多么的不配得
啊！对，就是这样。
就是我每当别人夸我的时候，我总想找出一些不好的理由。因为我确实就是别人有人说哎我很喜欢你的段，你打得很好笑、
嗯、
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我冷场的那几个场面，
嗯，就是他发自内心的不信、
啊、
就是我不他不觉得他能配得上别人的赞美、
嗯、
怎么着都不行，而且他你就不一样，
我信，而且我会放大到150%。
那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为什么我上个礼拜去比赛得了倒数第一呢？
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他完全不矛盾
啊、
哦！第一，你好笑不代表别人不好笑。
嗯
嗯、
第二就是
没有，你应该说是别人好笑不代表他不好笑、
都一个意思。我们就是我们只是为了解释他为什么倒数第一这件事。
okay,
嗯、对，
因为没给我抬票吧，还有解释，
没有浓重艳抹再说一笔。
Sorry，
大鹏真的得了倒数第一啊！
是的，
非常，
而且是大比分落后，
非常不共情。第二跟节目调性有关系，
嗯、
跟他整个的比赛机制有关系，跟他既然是个比赛，那他一定是。它也是个节目，跟它的乱七八糟的很多事情都有关系、
那不是节目，就是现场
啊，就一个比赛，对，所以跟当场的评委或者观众的个人喜好，跟观众的喜好的群体喜好也是有关系，就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讲你要是硬是往你自己的表现上抠，一定能找出问题来。
哦，当然，
对，是的，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儿了，
不用硬，轻轻的抠也能找出很多问题了。
就在于你的归因上面，你是一个纯内归因的人。
什么叫内归因？
就是你会把
永远找自己的
问题。
那肯定就是自己有问题
这样很好，
好吗？
他，
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说，我今天得到的都是你们现场那个观众的错，都是
你们都该死。
就是他很好，就是，但是他有的时候不那么客观，有的时候确实不能全内归因。
我确实觉得
是你有可能是倒数第二。
我确实觉得就挺不好的，段子也不行，讲的也不行。
这就是说，我们全部内归因的人和全部外归因的人都是不好的。
哦、
我们就是要客观的、公正的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是好的，但是我可能有别的原因。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也参加过，就是类似这种比赛。我参加的是一个电台的一个说话的一个比赛，就是叫什么？
比谁说的快是吗？
类似于什么闪亮新主播，就这种，是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它是一个电台的节目，然后我还做了个造型，就是我去弄了个头发。
电台节目你为什么要做造型啊？
因为它在一个石家庄叫
先天下
广场，还是叫什么什么广场的、下边有一搭了一个舞台、然后前面有几个电台的老师，然后在那儿做点评，然后就选怎么样。
你是怎么参加初选就被选上了呢？
就初选的时候，我只是介绍说我的家乡在哪儿，要做自我介绍嘛。然后做完自我介绍，然后那个有一个评委老师就是一针见血，就说你特别适合当一个导游
啊。
嗯，他就说你说的非常溜，但是就整体的感觉上可能说的并没有那么生活化。
他是觉得你适合就是卖产品是吗？
对，有可能是
意思，把游客带到一个小屋里买枕头，
对，
都给我买。
然后我参加完那个节目之后，我应该是得了第六还是第七，就是最后总的那个比赛的名次。但是就是我后来知道一个外部的因素，就是我有可能根本就不是第六第七，我有可能是第三第四。
哦，
因为前边的那几个人是提供了赞助和冠名的。
啊，是的，一场比赛你很难排除这些因素。
就是这种，其实你我当时也找自己的原因，但是我后来找完自己的原因，然后又像威林老师说的，他也能有外部的原因，
嗯，
我就可能想，哦，我的名次其实是还能再往前提，
哦，那我想说，我的那场比赛没有赞名，
啊，
赞助，没有什么赞挂名什么，都是大家实至名归。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还是这么，就是我们在归因的时候，大家站在某一个立场上，就一定会找出很多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对的。你比如说，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好，那你看这场比赛验证了，我就是不好。
嗯，
这大鹏就是这样的人。
嗯，
那你们都说我好，那实际上我就是最后一名被淘汰了嘛。
嗯，
是吧？
那这是个从，是不是可以从某种角度上说，具有配得感非常强的人，他本身是很自信的？
那这一定的。那对于一些配得感比较强的人，就是全国脱口秀演员这么多，
嗯，
你看就我们几个去参加比赛，虽然这场比赛的门槛不是很高，谁的好像大家，
你不要这样说，我这个节目还要播的
啊。那 OK， 然后
人家是700-800人里面选出来的
啊，嗯，是的，但是你看我就是被选出来的，虽然我是最后一名，嗯，但是我也是被选出来的，就我已经领先于很多人了。
嗯，
但是我又会这样想，
嗯，
选你的人是那个就是。组织比赛的人，因为是人来选，
嗯，
所以他相对来说，
嗯，
他会主观性更强一点，
嗯，
所以他才选到我。而我们当时比赛投票呢，是大家观众投票，
对，
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而事实上，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客观来说，你也必须要承认，你一定不是全国所有脱口演员当中的最后一名，你一定不是。
没有，我觉得是比如是这个导演或者是选这些脱口秀的人，
嗯，
他肯定是选各种各样的类型，
嗯，
就很多类型或者说所有的类型他都要找一两个相应的人进来，
我想
都转进来之后呢，
嗯，
然后再看现场观众的反应，
嗯，
对吧？
对，然后而脱口秀这个行当，就是这个行业更多的是一种风格化的一个归属，就是有，
嗯，
喜欢你的听众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你的技巧有多么的高，或者你只是因为你的风格非常契合他们就是喜欢你，
就是
个
人特色嘛，
对
吧？
对，
就个人特色非常强，大家要觉得很有意思。
对，
所以啊，就没有几个人跟我投票啊。
嗯，所以就是，
嗯，
就是喜欢你的观众是真的喜欢你。
就已经演成这样了，还竟然给我投票，
就你可以那么理解，但是那只能说现场喜欢你的观众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嘛，但是喜欢你的观众一定会喜欢你，
嗯，
也就是说，就这些观众也足以让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站稳脚跟。而我们如何去改善自己，获得更多的观众，让自己的受众变得更广，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你首先我得自我认知清楚了，我真的那么差吗？我没有，
是的，
爱好都是非常小众的，就把喜欢你的那撮人照顾好，
哎，是这个
样
子。其实，
所以我就是
把自己的风格，
我就是应该把这个锅都甩到现场观众，选到当天的天气，选到当天的地铁，
全部外归因的话还。嗯，还不如全部内归因，
是吗？
全部内归因，你至少还能有点前进的动力吧。虽然有点内耗，
嗯，
但是全部外归因，除了烦人，没别的了。可能就是自己不内耗吧。嗯，
嗯，
但
是你是说我烦人吗？
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哦，
对，你的自信让人有一种很有来源的感觉。
好的，
很有来源。
对，有些人，嗯，用梁小白的话说，就有些人自信无来源。对，就是他莫名其妙的，我明明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是很有一种自信的感觉。
嗯，这就像浣碧一样。
对，他觉得他是真的二小姐嘛。
对
对，但是人家实际上也确实是。
嗯，
对，他只不过就是，
所以他觉得果郡王应该是他的。
嗯，他这个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来源的，人家也没冒充，只不过就是，是吧？确实是真的二小姐。
对，所以德龙会认为他，你自己会认为自己是一个配得感非常强的人吗？
我其实之前对这个词并没那么敏感，但是可能看了一些说配得感的东西之后，我是觉得我真的是还挺有这个东西的。
嗯嗯嗯，
对。
所以你觉得，你其实
我值得，
对，
我什么都值得，
嗯
啊，我觉得是，
嗯，假设你收
到，要对自己好一点，嗯，
假设，
但是如果你得了什么，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不值得，
也是值得，
我不值得，我不值得， 我过敏了，我不值得。
比如说你收到了一个很好的礼物，你收到一个你非常喜欢的礼物，但这个礼物价值也蛮高的，
我值得拥有，然后我再反馈给别人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东西，我是这样的人。
比如你收到了一瓶你一直很想要的香水，
我不会想香水，
对，
我
就觉得他根本就不想要香水，他为什么一直要？
你想要什么？
就
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比如说一个新出的电子产品，是一个大疆的，比如说无人机或者什么样的。
我以为是一个新出的计算器呢。
那这个还有点多多少少的，有一点不太好举这个例子。
就别人送给我了，那我肯定会送给他一个类似，或者说他跟我提过他特别想要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会这样做一个反馈。
我们就这样说啊，比如说你一直很喜欢一件 Burberry 的风衣，然后它很贵，
我个人还穿不了，
它非常贵，然后但是我们想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节哈，这件风衣是冬天穿比较好
，OK，
但是现在距离冬天结束已经大概只有一两个星期了，也就是说这件风衣你从收到这一天你只能穿一两个星期。然后就要洗衣水放起来，他第二年就不是个新的。
他会去南方接着穿，
就会出去玩，我会找到他能穿的场景。
然后别人送给你这件风衣，你会马上
我就疯狂的穿，然后拍照片发朋友
圈。他会撵着冬天走，然后去南半球穿。
然后就说爱死这件衣服了。对，
你不会就觉得哎呀，我收到了一个蛮贵的东西，但是我想再放一放。我不会，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想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你其实要享受当下，所以在享受当下的同时，就是你什么都值得。
其实享受当下和配得感是一个非常非常相关性的一个，
就是
东西。
这个东西它为什么会来到你身边？就说明是你自身的因素吸引它过来的。
是的，
你的能量场把它吸引过来了。
你是一个漩涡，
所以你值得拥有。
而这点我真的。不行，
你也是一个配搭感很弱的人。
对，我是个配搭感弱的人。
不是啊，别人送给你一个你非常喜欢的香水，你怎么想？
我会把它先放一阵儿，
放个半年，然后再用。
你比如说大牌送我的一瓶香水，我不会回家以后马上就打开试。当然，前提是我知道那款香水什么味儿
啊。
但是那款香水我也真的很喜欢。其实我第二天就想喷上它去上班，
但
是我
你会克制是吗？
对，你会觉得我会要回去是吗？
我就会非常克制，就是隐忍自己，就是它是个新的一瓶香水，就是我
千万要再等一等。
对，我不太舍得，我要再等两天。你也不知道这种不舍得的感觉到底是为什么。你明知道我也不可能拿去送别人。但是就是觉得它是新的，留在我这儿，它还是个新的，我打开它就不行了。所以
这算不配得感吗？那就是如果比方说我送了一份你特别想要的椒麻鸡，
我马上吃掉
啊！你不会等一个礼拜再吃吗？
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傻。
okay，
但这仅限于自己特别喜欢的东西。你比如说，我前两天特别喜欢山本花野的鞋，然后这双鞋子好像只在中国只在舒斯巴尔卖的。然后多少钱来着？我也忘了，一千零几十块吧。
1000多块钱的鞋。
对，然后就有人送了我一双。
啊，非常好，非常好。
号合适吗？
号是合适的。
他要逼你跟他恋爱吗？
没有。
但是你有穿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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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退了换钱吗？
没有。我不要问这个问题。然后我不舍得穿，我真的不舍得穿。所谓的不舍得穿，并不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一双1000块的鞋，我也不是觉得这双鞋别人送给我的，于是它很珍贵。
你想在一个就是合适的场合来穿吗？
是的。我就是想说，今天好像。配不上这双鞋。
你说我今天肠胃特别的舒展，我今天一定95%能拉出一条香蕉辫，然后你就选择来穿这个鞋来迎接。
虽然我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跟人讲，我们就是每一天都是很精彩的一天，每一天都是很独一无二的，你每一天都要有仪式感，都要当成什么样来庆祝。但其实放在我自己身上，我就觉得今天就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上班的星期一，我穿这双鞋干什么？
那你我觉得你应该随时把这个鞋带在身上，如果突然
挂在脖子上，
因为突然就是临下班的时候，有一个谁叫你说今天晚上
昨晚去蹦迪，
有一个或者有一个很重要的场合的聚会， 比方说那个咱们现在在北京嘛，那个
迪拜飞过来一个
朋友，对，普京也来了，那个、就是、
阿联酋的王储也来了
啊，那个奥巴马的媳妇
儿也
来
了，
哎，需要你给张罗张罗，特朗普也来了，奥巴马的媳妇儿也来了，然后他们希望你在北京，哎，在超一星攒个局，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随时就把那双鞋拿出来？
水晶鞋啊，穿上你的水晶鞋，换上你的蓬蓬裙，
去超一星。奥巴马说了，特朗普说了，说我今天就得吃把子肉。
啊、那咱去济南吧。
米歇尔说了，我今天就得吃把子肉蘸那个卷那个春饼，都得
必须要吃上凉皮儿。
哎，
泽连斯基说，我一定要吃上这个凉皮儿。
他跟我的鞋的关系是，
这是一个重大的那个
场合、
外交事件，
我可能得穿皮鞋。
啊、
眼睁睁的看着泽连斯基和特朗普打起来了。
啊，不知道怎么就所以我。怎么接呀、啊？这话我对于这件事情所谓的配得感，我不是说它的价值几何，我也不是说是谁人送给我的我不舍得用，而是它是新的。
哦，
我总觉得如果要拆开一件新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我觉得跟价值观绝对有关系
啊。那当然，
如果他送了你
一毛钱的和一万块的不一样的，
那对，比如就人家送了你一双内购的19块钱的回力，
我也会觉得我如果拆开它的话，它就。不新了，就是我没地儿放它了，或者说是，
那如果人家送了一双二手的双星，
二手的双星
应该没问题吧？我觉得对。
别人送给我东西，其实我会第一时间打开使用，恨不得第二天就出去炫耀了。
对，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送给他一条什么羊绒围巾之类的，他马上就会当着我的面拆开，然后围在脖子上，然后告诉我体验，哦，很柔软，很好，很暖和之类的。
在端午节送他也拆开围上，
不用，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就对于我这个送礼物的人来讲很好。但是如果你说他当着我的面送给我一双鞋，然后我总不能，假设他送给我一个围巾啊。我就做不到，就当着他的面拆开，直接围在脖子上，给他一个积极的反馈。我可能就会明确的跟他说，我先回去稀罕两天，就
是
我先不拆。
啊、你是怕拆开以后发现是三尺白绫，
就直接让他动手。我要自己回去自己动手。
对，你还得现长着房梁，现在也不好找，你说啊？
对，咱们的听友朋友们，有人像我一样吗？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像你一样，就是要新。买了一个东西，或者是新被送了一个东西之后，都是要再等两天，
就稀罕两天，
新鲜。
那刚才等龙，你要说什么来着？
就是我小的时候
创伤，
对，就总感觉是吃水果的创伤，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尤其是到冬天，你家里会有一筐的梨和一筐的苹果，
从烂的先吃，
就都是从烂的先吃，
哦，
就总感觉一直在吃烂的。
我从小就是这样的
环境中，就是把那个烂的部分削掉，然后你再吃那一半，但
好的灯。
对，
都
烂
了，
对，
你全都在吃烂的。
后来我就觉得不应该这样，我觉得所有的事物其实你都应该享受它最好的那个时刻。
我以为你以后就把那个烂的削掉，然后把烂的那块吃掉。
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你说的，就是这种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所以我现在也是，因为我护肤品会非常多，所以就排效期，然后就是
快到期的先用。
对，我用它不是因为我想用它，是因为它快到了。
明明买的不是临期产品，但是把专柜买
来硬生生的放到临期，
你都不能想象
它是硬生生的把专柜货用成好特卖。
对，
化妆品的期限是三年还是五年？
三年
啊，三年。
但它标
三年，
基本上都是五年。
对，绝大部分是三年。然后你就想不到你柜子里面还有三年前的东西，全都是因为你三年前买这东西的时候拿回来你就不舍得用，但是买的时候是特别舍得买。
哦，真的是
不舍得用。就
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
就是会，但是我买的时候就是很下手，下得很果断买。但我也不是不舍得用。我就是
用不过来。就太多了，那真的是。
对，
太舍得了。
因为我有几年前买那个庞氏的那个 A 纯眼霜，因为它下架了嘛，我买了十几支，我就说拿它涂脸。
我朋友买了一支这么长 超大的眼霜
啊，
但是他眼睛特别小，我就说你这得用多长时间、啊、
眼霜又不是眼药膏，跟眼睛大小没关系吧？
对，
我是说就是你这眼霜这么大瓶，我觉得他
你这么大瓶，刚才德龙比划大概有40厘米长吧，
这很真的，我不夸张，你去那儿看，
那是
全拿
那是牙膏吧？那
是真的是眼霜，真的是眼霜，欧莱雅的眼霜、
嗯，那种眼霜其实都可以当颜面霜用，就是直接当面霜用了，对，它没法
就是说它非常的夸张，
对，用到效期结束都用不完。那么用法，
那你刚说，你刚说那个水果那盘说完了是吧？
对，
嗯，所以就是
总感觉你应该吃到它最好的部分，而不应该就一直盯着那烂的吃，就有一点烂就赶紧扔掉。
对，
现在的知识就告诉我们，它有一点烂，说明它整个水果都坏了。
对，所以我每次在思考配得感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把这个问题你说界定在什么范围内比较科学一点？
就是你现在你说的这种，到
这算节省吗？
我觉得算节约的
一
个部分，
节省
就是你可能把重点都放在了节约这个部分，而没有想到自己想要享受到的东西。
是的，
因为很多人买东西，他就是不是说先挑自己喜欢的，而是先选择划算的，
对，性价比高的。
嗯，
对。
那你说节约算配得感不高的感觉吗？
我觉得合理的节约是可以的。
嗯，
就是。我今天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想吃四个菜，但我其实真正的食量我只能吃两个菜，那另外两个我就不点了，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节约。
但是如果那两个就是又有特价，
那两个有特价，那我就都点了，我打包带走。
但是
我会就是两个特价单我也点，然后一顿吃掉。
对，
然后我就痛风。
问题就在于我的节约是。它不是标准的那种节约的、人标准的节约应该是不买啊、我是买了不用，囤着。
你会点了菜不吃？
不点
也不带走。
没有，威廉是这种好人，就是他买了之后他不用，然后突然就觉得哎，这个非常适合你，然后送给你。他是这样的人。
这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是可能性，你一直是这样的。
啊、
你以后肯定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威廉最适合
你暗示什么？
我觉得威廉最适合的商品大概是那些就是发酵类的产品。
黄酱，
就茅台，
对，就是料的时间长不怕坏的那种，
还越料越值钱的那种。
哎，你威廉最适合午餐肉了，那午餐肉可以放20年都不坏的。
对，
哎，你可以把午餐肉切片，然后敷面膜贴脸上。
的原因是
就非常的油腻
啊，我真缺油，
就是太滋润的一种感觉，
我太缺油了，我真配得我。
那所以我们聊回配得感的话，你会觉得配得，我们大家会觉得有配得感比较强的人，他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争强好胜一点，你会这样感觉吗？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是同事，有一个同事就是可能公司开会的时候，领导一问说啊，那个大家谁有什么问题，一般人可能就说哦，我不表现，我也不想说，我就
默默低头也不举手，
但他永远会举手要发言。有一次我们是因为是跟国外的品牌公司一块开年会，人家老外就问说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然后呢他就哎，我要问，我要表现我自己。
I have a question。
他说的是英文，不是，他说的是中文
啊。好，
然后中间还有个翻译呢。然后呢，我们一块北京过去的这个区经理，他就是那种我不想让我下边人过多的跟人家产生过多的连接，就怕说多错多。
对，
所以呢，他就一直举手是有问题，然后他的老大在后面说没有了，没有问题了。
真的是，就是他觉得这个场合就是应该是他发就是发光，就是
表现一下。
对，而且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我们公司就是。我在最早的一个公司里，我们不是店里有代理宝马的自行车嘛，然后我们就会去宝马公司去培训，然后就会教我们怎么骑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自行车，然后下午有一个大概不到2小时的一个越野骑，因为他们都是专门的专职业的山地车嘛，让我们去感受那个车，然后说我们看谁先骑到终点。哦，那个店长他就玩了命，
争强好胜，骑到终点。
对，
他会争强好胜一些。
对，但是我不觉得，但是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因为自己配得感比较重，他会觉得说我有机会，我要争取我的东西。我觉得，但是我这么说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正向的一个。
对对，是正向的。
嗯，
但配得感高，总的来讲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向的一个。对，至少你觉得你自己是重要的，你觉得你自己是值得的。所以他总的来讲是一个正向的东西。
那你说这种争强好胜和努力争取的区别呢？
这。
我觉得争强好胜是要把别人比下去，
嗯，
是要你自己提高的同时你要贬别人，
嗯，
但是你努力提升自己，其实你就是内因，你跟自己比，
对
对,
对，你就属于努力进取，不属于争强好胜。
我属于努力进取吗？
你很努力进取，
是吗？
嗯，
那具体体现在
不是他是争强好胜，但他刚才说我为什么是倒数第一。
你是努力进取，你有在尝试把自己的不管是工作也好还是生活也好，再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是吗？
嗯，对，但是你
他们是在努力，
我都没有工作，
对，
嗯，
但是他的这个不以任何外界为参照物的，对，他并不想要跟谁比，
他也参照啊。
我说他并不想要他，就是，哎，他不是以要打败谁为目标的，
嗯，
就这个意思。所以，
我不是对我那个比赛，我就是我那个自己比赛之前，我给我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我只要不是倒数第一，怎么着都行。
结果就来了一个这个，那就是咱就那么说，就是潜意识可能不想让你怎么着都行，
嗯，
想让你有一些。
对我说您老只要收下他，怎么着都行。
哎呀，是蒋文丽是吧？
嗯
嗯。
那我们现在刚才说了很多，就是配得感重的人他的一些好处。
嗯。
那我们有一些配得感不重的人，我就没有办法，我天生就是自卑，我天生就是。不敢去争取，那我们这样性格的人有没有什么好的，
嗯，
能让我们自己解解我们的心宽呢？我相信我们的很多听友也都是配得感比较不重的人，或者不配得感比较重的人。
对，
我觉得你就一直想哈，啊
嗯，
你都这个岁数了，要对自己好一点。比如说你20多岁，你想我都活20多年了，我还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吗？
啊，对，是，
对吧？
但是他说的这个还是让一些配得感不重的人改变自己，
嗯，
那我就是改变不了，因为人我一直觉得性格很难改变。如果大家都变成配得感重的人，
嗯，
那完了，那这个就打起来了。
嗯，对，是的，嗯，
我觉得配得感重的人大概可能占1/3，
嗯，
2/3的人都是不重的人，
嗯。你要说就是配得感如果不重的话，
你来开导开导我们这些人，
要如何自处是吗？
是的，
从配得感不重，
因为我们95%以上我们是改变不了自己性格，变成一个配得感重的人。但是大家好像又觉得配得感重是一个好事儿，
嗯。
那既然我做不成这个好事，我现在只能做一个歹事。
嗯，
那我这个歹事的话，我怎么就是让我自己舒服一点？
承认接纳自己，我就是一个配得感不重的人。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处，然后让我们自己开心开心。
首先配得感不重的话，
你也别不出来了。
配得感不重其实是你对自己应该有一个很深刻的认知，
嗯，
就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我觉得我不值得，他其实肯定是有一个标尺在自己心里的，
嗯，
所以他才会这么想。就是那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标尺抬高一点？
我其实是想那么说的，就是，当然大鹏问的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其实问题的核心就是配得感，
我提不起来了。
对，我就是不想提了。那么我该如何自处？
嗯，
就是你给我一个配得感弱，但是我能活下去的理由。
嗯，
配得感弱
给不出来这个理由，
不
是
吗？
不是你怎么着都得活。
配得感弱的人，通常情况下人缘会相对好一些。对，因为他的社会适应性要强一些。
嗯
啊，我们讲就是，
哇，还真让你编出来了，
没有，
真的社会适应性，非常
社会适应性这个话怎么能从正常人的嘴里出来呀？
配得感强的人会让人，就如果太强的话，会让人有自私感，
啊，
对，有自私感，有攻击性，就什么都应该是我。
我有吗？
你没有
啊，
嗯，你是刚刚好，
啊，
就是你会觉得很多婆媳关系或者怎么的，真的是因为某一方配得感太强了，
啊，
就是我是你们家儿媳妇，所以你们家的房子就应该是我的，
哦，
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就有那么多观点就在里面了。
Okay.
所以就是这凭什么是你的呀？所以这样就容易配，就是就不好。但是你要是配得感稍微弱一些，
嗯，
或者你稍微往回收一收，
那得我得去看情况。如果你参与了一块还房贷了，那可能就是我们婚姻存续期间的这个，我们会按照一定比例分给你。
嗯，
哎呀，王绿，
或者你赡养老人了啊，会分给你。
哦，韩绿，对，王绿，对对对，这个这个人格太多。
是的，
嗯，
而且就是你作为婆婆来讲，
嗯，
你当时就是结婚的时候，你们
结婚之前就应该说好
啊。
嗯，但是相对来讲配得感低的人，你说实话就是自苦，苦了自己，但是害了别人。 就是做你的朋友会觉得非常非常轻松啊，当然有些过低的人也不会太轻松。当然我们讲人格是非常立体的，如果你配得感低，你同时是一个表达欲不是很旺盛的人，那么你跟你做朋友其实还挺轻松的啊。就怕配得感又低，表达欲又旺盛，就是每天都在说自己配得感很低，那可能就不是很舒适。
你在讽刺谁？
是一个苦瓜型
人格是吧？对，比如说小林嫂或者谁。
哦，
对，嗯。
这祥林嫂也很努力，她捐了三次门槛是吧？
那所以你也不能说她配得感低，她只是得不到。
她就命苦。
对，但是相对来讲配得感低的人，他的社会就是大家对他的接受度就会高一些，因为他没有攻击性，他也不抢占资源，大家就会觉得他是个
好欺负
啊，好欺负的人。那么
但虽然他社会性接受度高，但是他自己还是觉得我这样的身份就会被大家喜欢吗？
那么
我是通过将给我自己插了好几刀来换来的，这个就是大家喜欢我。
内心潜意识一定是会有舒适性在里面的，不然他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讲配得感低，人这个能量守恒，这一定是那个，有些人的配得感低就是想要通过降低自己的配得感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还是这个样子。
哎，你说的这个是
装可怜是吗？
我很认同，
我来迎合你，以换取让我觉得安全的这样一个舒适的，
有一些讨好型人格在里边，对
吧？对，是的，就是我让给你，我不配得这个东西，或者怎么样，以换取这个让我觉得比较舒适的这个环境和空间。所以说，如果配得感低的人，也不要觉得自己真的是低人一等，而是我在换了一个方式。让我自己同样可以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我在使用了一个手段。
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就会更好一些，只是配得感高的人是明抢，而我是暗的换交换。所以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人家配得感高的人是明抢，没有，就是贪非己之物是为贪。对，但是我
完全听不懂这句话了。
我们都大家都是应该获得的，只是有些人在获得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他使用了一些
手段，
放低姿态的方法。我们那么想的话就会更好一些。你比如说当我收到一个新的东西，我总是舍不得打开的时候，那其实就是
就送给我，
也没有必要。就是我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一直活在一个我有新东西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不会啊，那么多人都送给你东西啊，你肯定源源不断的新东西。
这还是自己小时候新东西太少了呗，所以一直在弥补自己童年那些东西嘛。
小时候裙子太少
啊，咱们小时候谁新东西
多？他小时候一直穿那个姐姐的裙子，从小就想有一个自己的衣服裙儿啊。
所以我们讲说就是，其实我是在用就是牺牲自己稍微延迟满足那么一点点的这样一种心快的感觉，来换取自己能够一直拥有新东西陪伴的这么一种安全的环境。其实你说表面上它是一种配得感低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配得感的高低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不配得感在职场里好像就经常会有。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胜任不了那个职位，或者说我怎么能就拿到这个荣誉了呢？可能就真的不是我的，我不应该有。但我觉得你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
对，一定不要。
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就他轮到你了，他就是你的，你不要觉得不合适。
是的，
就很多东西你要争你要抢是应该的，职场里要生存下去，大家应该要有配得感。
对，我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个演员就是问我一个活要不要接，然后呢是给一个厂家，应该是一个商务，然后给一个厂家要给他写一个3到5分钟的段子，然后呢人家要求是3月15号左右，然后呢需要到人家那边类似于那种经销商的年会，我第一个反应是我说我肯定弄不了。就是我没有从来没有专门就是为人家定制写过段子的经验，且我还要去那边表演。
对，
但是肯定商务给的钱要比平时品牌给的多多了。
是的，
对。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想要，
行吗？
但是我又肯定不行。
对，
对。然后人家就说，不然你先报个价，我就报了。报了以后，我一直在想，万一人家就是说同意了，我该怎么办？结果人家同意了。那我说我这个时候跟人家说我去不了，我说能力不够又不太好，还好万幸。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那个地址不是在北京，
是的，
我那个时间段又不太方便离开北京，
我去不了。
是的，是的。
这个情况下我既给他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同时呢我自己心里又比较安慰，
嗯，
就是说我虽然确实是自己能力不够，又是不配得感导致我不敢去接这个活，
嗯，
但同时确实有一点点客观原因。
嗯，是的，
嗯，
这个其实我们讲配得感，由于它不是一个特别科学的词，所以我们可以泛泛的聊哈，
嗯。
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就是有点精神分析的东西，就是潜意识里面有些人的配得感低，其实是对于自我的一种保护。
嗯，
就是比如说我对于某一个职位我觉得我不配他，或者我对于某一笔钱我觉得我不配他，实际上是我对于他背后所要承担的责任，
是担心出现状况，
对，
嗯，
我对于他背后所要出现的责任和风险，
嗯，
我不想去承担他。
那如果比方说作为一个领导，
嗯，
我说哎这个活你们谁能来干，一个配得感非常高的人，他就我来干我可以做好，但实际上他完全没有这个能力，
是的，
他就容易做砸。
嗯，
然后作为他旁边的配得感低的同事就会暗自庆幸，嗯，谁让你强呢，
不是，然后这个同事就会跟领导说我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问题需要其他人来协助我，
嗯，
这样的话这活就都是大家分了，
是的，
然后最后这个荣誉
嗯
还是他的，
哦，
嗯，就是这样，
所以还是配得感强的人会好，
会一点，但是我们讲配得感太强人也不好，就是我们讲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什么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之类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配得感过高的表现，他就是我真的觉得我配得上一切的好人，
嗯，
配得上一切的爱情，但是为什么我的生命中就没有出现呢，
所以说还是环臂，
对，
你要恋爱了是吧，
没有，所以他，
嗯，
他这也会引发一些心理上的不适，所以配得感也不定纯高也不一定是好事，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评估自己。这个地方我想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配得感有的时候也和认知有关，并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卑或者自信的问题，而是你比如说我能不能配得上一个亿，就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值，
一个亿我值得，
如果是就是凭空的，
如果是一个亿我值得，
如果是凭空的给我一笔钱，多少钱我都觉得我配，
嗯，
我以为你是不敢接的，多少钱我都觉得配，
对，
就是我不用任何付出的情况下就凭空的，我不会有任何的不配得感，
是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就拿钱来举例子哈，
嗯，
有一句话叫人赚不到那个
认知以外的钱
、嗯，它其实和认知是有关系的，让你许一个愿，我要天降横财降一笔多少钱，你能许出来，脑子里面下意识想出来那个数字，基本上就是你觉得你能获得的这个钱的上限，就你懂，他有些人可能是100万，有些人可能下意识想出来是10万，有些人下意识想出来就是5亿，就属于这种东西，所以那你说那你我人我就配10万吗，或者我就配1亿吗，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认知，
它就是潜意识，就觉得这个事儿我能大概其能得到多少，
有些人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我的认知就是我
是万元户，
我是可以不劳而获的，有些人的认知就是我必须要劳动致富，就是获得钱一定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那么于是他后者就配得感就会低一些，我可能就会觉得哎，我真的我好累啊，我才能获得点钱，所以我还是别那么累了吧，反正我也配不上，就这意思。但是人家有些人就不，我有可能买个彩票我就能中个5000万，所以就有的时候，哎，你就发现有些人，他莫名其妙的就，嗯，真的是好有信心哈。
对，就所以应该说我要坚持买彩票，
嗯，
对吧？
嗯，
就是威廉在我们节目里说的，嗯，坚持买彩票。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
要有配得感。
还没有，没有，你自己的解读，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修正自己的认知也是可以让我们相对来讲，就是所谓的低配得感的人，获得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慰藉吧。
嗯，
我为什么低配得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自卑，我配不上，而是因为可能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不是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不那么容易获得的东西？
嗯，
不是因为我配不上好的爱情，而是因为我真的认为真爱难寻。所以，
天哪，威廉真的是。
说
最近有一些恋爱的动作吧，
完全没有，
所以
有必要春天就聊这个话题，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可能比方说你在恋爱关系当中
收了一个天菜，
对，你就说这个天菜他这么好怎么会看得上我，
嗯，对，
我不要这么想是吗，
对，不要这么想，
但是
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但是他会不会想他看上我是不是因为要对我进行一个诈骗的感觉，
嗯，真高配得感的人他甚至不会去想配不配这个问题，他不会去想我配得上他配得上我，而如果你真的想了，嗯，我是这样子他是那个样子的，他嗯 就他配我肯定是我配他绰绰的有余啊，那其实还是不是配得感特别高的一种表现，还是在进行比较，而真正配得感特别就是就不比较，他就应该是我的。他除了我还能爱上谁？
除了我还能爱上谁？
对，就是就这样，就是自信无来源就来了。
对，
哎、
对
对，
是的，是的。
所以，当然我们讲说，有些人的认知，你比如说从小被教育的认知体系就是要门当户对。
啊、
那么我在碰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下意识就会想，我们俩对不对？
我高攀了，
对我高攀，或者我低就了。那么于是就会想这个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这
低就，他不会觉得自己不配吧？
嗯。有些配得感低的人就特别喜欢低就别人、
哦、
就特别喜欢当救赎，喜欢当圣母、
啊、
喜欢我去救赎、
哦、这个人不如我，我觉得就是我 OK、
对
我没有压力，
对我没有压力、哦、我特别想要享受这种感觉，享受这种就对方来哎，有点高攀我的这种感觉、
嗯、
其实也是低配得感这种表现。
那最后在这个两性关系里边也会出现问题吧、因为一直有这种潜意识，
当然你莫名其妙的就是潜移默化的就会给对方带来压力。
所以其实老祖宗告诉我们门当户对是有道理的、
一定是的呀，这成长环境的相似、
对你的背景、成长环境、你的认知体系都差不多，所以你的行为习惯后边的对于世界的认知这个都差不多。
对、然后再就是人，就我们讲人，
我们再教大家门当户对，
就是人的天性很难去避免一些潜意识而带来的优越感。
嗯嗯嗯，
就是特别在两性亲密关系当中的话，如果这种优越感一旦产生，其实这种浅层的我们怎么讲，就这种
就会无限放大，
对
吧？
这种
最后就裂痕了，
嫌隙就会越来越裂痕。
嗯，
对。所以我们讲配得感是一个非常深的话题，正是由于它没有那么对那么科学，所以我们可以聊很多。
不找自己适合的爱情吗？这爱就聊到这儿吧。
好，谢谢威廉老师的两性小课堂。
不客气。但是我讲真，大盆的关于这个大盆的不配得感，就是大盆在我的心目中是，
怎么突然又拐到我身上来了？但我最后再问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这一两年大家突然时下就流行讨论这个配得感和不配得感的话题，并且大家可能多数人都认为说配得感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和我们就是时下的这个社会的一些，
我觉得
导向或者风向。
我觉得是大家都越来越关注自己了，
对，
所以对这个东西很敏感。就像之前去年大家都会聊什么 INFP 各种各样的人格类型，就比如说我会做一万道题来测出自己是什么类型，
对，
我从来没有就做完那些题，我做到比如第五个题第六题我就做不下去了，我就不测了，
太累了。
对，我就猜我应该是什么人格，但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准。
而且
就是这样，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好像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倾向鼓励或者喜欢，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去争取。
嗯，
你说的很对。这个我觉得就像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在我的看来，我的看法看来，它还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多层联动的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我用导致这个词其实就有点偏贬义的意思了。
嗯，
所以我不想刻意的强调人应该获得高的或者低的配得感，而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讲商家对于消费主义的一个发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三八不叫妇女节了，一定要叫女神节、女王节，其实都是对于配得感的一种
鼓励。
对，一种鼓励，就是
你就是女神，你就是女王，
你就是站在这个权力的山巅上，
就是女王，
对，
自信放光芒，
你就站在你的这个权力的山巅上，而你其实真正能支配的权力只有你口袋里的钱，就是所以你要，
威廉这集太通透了，
没有，所以你要把这个钱好好的
字金
好好的留在自己身上，
那样最好，但是你要好好的花给商家，当然是
对，商家是要好好的花出来，
好好的，
你把这个钱花了，你就不是女王了，你花了这个钱，你就是妇女了，
对，但是实际上呢，
要做一个有钱的妇女，
那当然了，对。
但是没钱，我们也是可以该过过，该花花。
是的，包括的我们这几年的个人意识，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对对对，
特别是各种，比如说一些各种我们不想说，就是一些少数群体的。他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对于个人权利的一些平权的运动等等，就是整个国际上也好啊，带到国内上也好的这样一种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底下，加上消费主义的思潮等等等等，就是共同催化出来一种我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能够 配得什么东西、
嗯、
这其实我认为还是对于人的一种异化、
嗯、
就是你还是在用外界的东西来衡量你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要定位我自己，我身上穿的什么衣服，我拥有怎样的爱情、
嗯、
就是我拥有一个什么家庭，我住在一个什么样的房子里，还是这样一种相对比较浅层面的。而真正我们应该做到的还是抛开对于配得感的这样一个束缚，我就是我自己。
那你觉得就是往后发展会不会慢慢的发展出来，就是说配得感低的人反而是成为时下的主流？不太会，
可能性不大。就是在我看来啊，对，因为自我意识就是抛开集体主义以后，自我意识一定是一个越来越越
个人主义在上面。
对、
嗯、
对 对, 对，
要关注自己的发展，关注自己的成长。
实际上我们共产主义的一个最终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意识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的时候，人们其实就发现，哦，原来我不需要被配得一个什么东西而限定。
就是想要什么呢、嗯、你就拿一下，不想要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咱们就别靠近就完了。
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既然配得感、嗯、可能配得感高可能就是是现在大家主流推荐的，而且我们其实大家更倾向于往这方面去想靠一些。
是的。
嗯, 嗯，所以的话，如果你配得感不是很强的，嗯，你可以，我觉得可以大家慢慢的来调整自己。
对，我现在就在调整我自己，我现在强迫我自己收到的礼物第一时间 check。
哇，但是万一如果是给你送了个定时炸弹，你也第一时间 check 了。
那有什么办法？那第一时间拆和明年拆有什么区别？
不是啊，明年
我可以转送给别人。
对，明年拆。对呀、啊，你不拆你可以转送给别人，你拆了就没法送了呀。
那我要转送给别人，你说这个最后我会被判吗？
不会
、啊、
不会
呀、
啊、是吗？
你想啊，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
韩绿，果然是韩绿。
对呀、啊、我给你、嗯、那个叫什么来着，简秋给下了毒、
啊、
本来那个毒是要给甄嬛的、
嗯、
结果呢那个粥给神母喂了。
嗯, 嗯，所以甄嬛没事。
对呀、
啊、啊，有道理啊。
对呀、啊、那神母倒霉啊。
嗯，
所以就是说嘛，就是我们能改变、嗯、我们尽量改变一下。
对对，是的。
如果实在改变不了，那你就自洽一下。
对，我们要自洽。
你就
自洽。
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嗯、就是觉得啊很好的东西砸到你的身上、
嗯、
大家就说你觉得你不配，你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就是你上辈子你做了好事了，
嗯，
这辈子这个人才会找到你，你才会这个好事才会找到你。你这么想一想，没准就好过了。
对，当然我还是真的想跟
我们上辈子可能还不是人呢，这辈子是人了，
嗯，
是吧？
对，我也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就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不考虑自己配不配的状态。就是你不用想我配得上这个人，我配不上这个人，没有关系。
嗯，如果你实在觉得说，哎，不知道啊，我觉得我很不配，你就想蔡依林跟你说，
我
配。
对
啊，今天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